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和神的主权第十四讲 Renaissance, Enlightenment and the Sovereignty of God, Session 14 Deism, 自然神论 Deism, D-E-I-S-M, 自然神论书本是第217页开始的，我们的讲义是14页前面我们讲了整个启蒙运动事实上是非常的黑暗的，没有什么光，但是呢他们因为坚持人的理性，坚持到比以前的更加的彻底，然后呢我们就看到在这种的哲学的影响之下，教会里面就有人开始怀疑圣经不承认圣经的神迹超自然的因素的内容等等了。那现在我们来看理性主义进到教会里面变成怎么样的一种的神学呢？这个是自然神论 Deism， 也可以说是最早的自由派神学的一个版本， One of the earliest forms of liberal theology。 自然神论的定义，神学上的自由主义最早的就是自然神论。这个观点就是说，上帝创造了宇宙，在这个宇宙里面定下了一套的自然定律，不论是因果的定律或者是道德的定律，但是呢人并没有进入到这个自然界，也没有进入到人类的历史世界里面。 Pantheism 泛神论，比如说斯宾诺莎，就是指另外一种的观点，就是神就是世界，这个世界就是神。那么往往呢有人认为泛神论和自然神论是两极的，这两个是相反的。人们喜欢这样说，泛神论的神是太过靠近世界 too imminent 临在性，而自然神论的神呢是太过的超越神圣的太远了。其实呢这两种的所谓超越性跟临在性都是不符合圣经的。普兰姆说，无论是泛神论或者是自然神论，他们都不接受 圣经里的神的超越性，就是神掌管他所创造的宇宙，他是盟约之主。他们也不接受圣经的临在性，就是这位耶和华神啊是在他所创造的宇宙里面同在的，虽然他不是这个宇宙本身，他们都不接受的。我们来看洛克 John Locke，我在上一章讨论过 John Locke 洛克，他们人们往往呢称他为自然神论之父 Father of Deism， 这个称谓呢不太正确，因为洛克的信念呢是比很多典型的自然神论者更加的正统的。不过洛克呢是非常关注他那个时期的宗教容忍，也是宗教之间的分歧跟容忍的关系。1695年他写了一本书，是立明出版的，就是 The Reasonableness of Christianity， 基督教的合理性。这本书事实上呢是为特殊启示做辩护的。那这个是薛尔伯里等人是不承认的。洛克相信上帝能够用话语来启示，就等于他能够在宇宙里面做自然的启示，而上帝的话语启示完全是带有权威的。但是洛克也说，人的理性是让我们能够判断不同自称为启示的一个准则或者考验。当我们用人的理性来考验圣经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了耶稣基督的教导呢基本上是跟自然界的道德律，就基本上是这个的应验，这个的成全，就是人的理性发现了自然界的道德律在基督的教训里面成全了实现了。所以每一个人都应该看为他是基督徒，只要他相信神，相信耶稣是弥赛亚。因此基督教的核心 是合理的。The essence of Christianity is reasonable. 换言之是简单的，每个人都可以认识的。基督教的信仰不是一套非常的艰涩的系统，让神学家、政治家去争辩的，不是的。不过，洛克认为，基督徒要进一步去了解圣经中所有的教义就是了。这是洛克。我们下面来讨论Sherberry and Toland and Tyndale。 雪尔伯里勋爵、托兰和丁德尔这三位的自然神论家，第一本代表自然神论的教科书的作者呢，是 Edward Lord Herbert of Sherberry， 雪尔伯里勋爵所写的 The Veritate 论真理，1624年。这本书呢，它是要讨论真理有别于启示 Truth as distinguished from reason。在另外1645年所写的The Religions Gentilum， 万国的宗教，1645年他就列出五个原则，我们怎么能够在世界宗教里面去论辩真理，有五个。第一，神存在 God exists。 第二，我们有义务敬拜他 We are obliged to worship him。 第三，敬拜的真意就是实践的道德 The essence of worship is practical morality。 第四，我们认罪的时候应该悔改离弃罪 When we sin we should repent and abandon sin。 第五，神会赏赐或者惩罚我们的罪，在今生和来生的。这样子，神学就把基督教降到最起码、最低的的层次。还有其他的自然神论者的 John Toland 托兰1670-1722，他写的是 Christianity not mysterious， 基督教并不神秘，1695年。还有 Matthew Tyndale 丁德尔1657-1733，他写的有 Christianity as old as creation， 基督教和受造宇宙一样那么的老旧。那么Tyndale 这本书的副题呢是 The Gospel a Republication of the Religion of Nature， 福音呢就是把自然界的宗教重新再颁布一次。这些的自然神论者的这些自然神论的作家呢，绝对是不接受圣经的自称为是神的话，是书写的无谬的神的话，绝对不相信的。对他们来说，神的启示是在自然界，不在一本书里面。神的启示是普遍启示，不是特殊启示，因此所有的启示每个人都能够认识到。人的理性是自主的那我在这里一直是这样子来看人的理性的。好，现在我们从历史来看自然神论。过去的一些基督教的作者，譬如说阿奎那、洛克呢，他们总会在人的理性的自主方面某一个程度上让步的。但是在自然神论者里面呢，他们不单单的允许人宣称自己的理性是自主的，而且他们会说人的自主理性是足够作为神学的权威就好像理性主义者跟经验主义者的哲学家认为人的自主理性是足够让我们能够了解这个世界的。对自然神论者呢，圣经完全没有神的权威的。这样子一种的知识论必然就导致一种与教会的信经完全不同的神学。那么 只要用人的理性去审核自然启示的话，就会导致刚才我们讲过薛尔伯里的五个的原则的。对自然承认者呢，基督教 Christianity is a republication of the religion of nature， 就是自然宗教的再次的颁布。这个自然宗教本质上就把福音从教会的教导把它挪去了。神存在，薛尔伯里说，他会赏赐我们的善良，会惩罚我们的邪恶的，这个最起码的一种的宗教。那么罪的赦免又怎么样呢？假如我们用理性去分析自然界的话，不会发现有神赦免罪这个好消息的。没有神迹的证据，没有先知的预言，没有理由相信上帝差遣他儿子来为罪人死，从死里复活的。我们很难相信有更严重的改变基督教信仰的一套的思想。这里没有福音，没有神的恩典。薛尔伯里的神学是人靠自己的行为称义，就跟现代的犹太教或者伊斯兰教一样，一个神从自然神界来，一个神从自然神者来看是那么的超越，他是不能够下来面对个别的罪人的，来拯救他们的。人不可能与这样的一个神建立一个个人的关系。自然神论的神呢，是有很少的位格的属性的，不是讲情讲理的。那么我们可能以为呢，教会圈子呢会马上就起来很严厉的谴责自然神论咯。这个异端呢是严重过过去的所有的异端的，因为自然神论不单单怀疑个别的圣经教义，他完全不相信耶稣基督他自己，否认有任何的使人得救的福音的。有些个别的基督徒的确看到这个问题是这么严重，但是在学术界，在思想界，知识分子的圈子里面，自然神论是一种的受人欢迎的很兴旺的一个的立场。而既然呢，牧师们都是在大学里面受训练的，这些的自然神论的概念呢，就在教会里面都开始被接纳了。弗勒姆说，对我来说最奇怪的是这么难明白但是真的最奇怪的就是自然神论或者是广义的自由派神学，是教会所经历过最严重的从圣经教育的偏离的一些的思潮。自然神论是比亚流派更加的糟糕，比撒波流派更加的糟糕。但是当时教会的确为了要谴责这些的异端而站起来争辩，他们谴责，他们把他们赶出去了。在一些极端的情况之下，他们也开了一些教会的会议，写了一些的信条来谴责，来反驳这些错误的教义的。但是当自然神论和其他的自由派神学兴起的时候，教会没有做这种的事情，没有开教会会议，没有写新的信条，没有谴责的宣告，教会沉睡，毫无力量了。他们好像觉得那大学就应该管理牧师的吗？那么大学是由自由派人士垄断了，这个很自然了。那么我们的牧师就是在那种的思想的氛围里面受训的，事情总是会解决咯。他们完全没有想到这种的宗教容忍带来怎么的恐怖的后果的。所以我们必须再看在哲学历史上这次的动荡到了今天仍然在影响到基督教，或者是营养仍然是一种的毒害在渗透基督教的。这本书余下的篇章 我就是要勾画出在不同的哲学的思潮里面的自由派神学。假如有人会问，为什么我在一本的哲学历史的书里面讨论神学呢？特别是自由派神学呢？对读者们应该很清楚的，自由派神学是一个哲学的运动，哲学的思潮来的。这个是在17世纪开始的世俗哲学的一个的产品，就是把人的自主从哲学家带到神学家的圈子里面，就是把一个彻底的不相信基督教的哲学施压在教会的神学上面，完全是自称为基督徒的思想家在人的自主理性之下投降了。好，我们来看另外一个神学家 Gotthold E. Lessing， 莱辛1729到1781，书本里面是220页。 Lessing， 莱辛的重要性，一般人认为 一听到莱辛是他是一个文学家，他写剧本的，写诗歌的，而不是一个哲学家或者神学家。但是他也发表了一些的论证，在后来的宗教政变上面是很有影响力的。莱辛好像洛克一样是主张宗教容忍的，他写了一本的剧本《智者内森》，里面有三个主角，一个是伊斯兰教徒，一个是犹太人，一个是基督教徒。犹太人讲了一个故事，有一个父亲有一只戒指，传说穿戴这个戒指的人呢，会得到上帝特别的恩宠的。哪一个儿子会承受这戒指呢？但是他们发现，其实父亲做了三只戒指，凭人的肉眼是不能分辨的。每一个儿子都得到一只，哪一只才是真的呢？唯一证明戒指的方法，真实性的方法呢，是凭他们的生活。一个人的生活是不是配称为有上帝恩宠的人呢？内森的要点，或者莱辛这个作家的要点，就是没有人能够证明哪一个宗教是上帝的真理。唯一证明一个宗教的真实性的方法，就是透过那些信奉者教徒的品格。这种观点就让莱辛不必从事历史性的护教了，莱辛可以自由的彻底的批判圣经。他就出版了雷马卢斯 Remarus 的著作。但是莱辛最出名的著作是一本小册子，是1777年发表的，叫做《论灵与能力的证据》。他注意到早期的教父俄利根因为神奇而推荐基督教的，莱辛说神奇本身和神奇的报道两者不能一概而论，神奇可能作为证据，神奇的报道却不然，神奇的报道的真实性是有待证明的。莱辛的一般性原则就是，历史的偶发真理 The accidental truths of history 不能作为理性的必然真理的证据。 The accidental truths of history can never become the proof of necessary truths of reason， 一个是历史上的偶发性的真理，一个是理性的必然性的真理。偶发性的历史真理不可能证明理性的必然性的真理，理性的必然真理 Necessary truths of reason 不是指逻辑或者数学的真理，也不是莱布尼茨和休谟的分析性真理，乃是形而上学和道德的基本真理。我们是用这些必然真理来管理自己的。 休谟就会说，这个是一套组合性的命题，但是肯定不能用自主理性的历史研究去发现了。莱辛宣称，他是相信关于耶稣基督的历史记载，包括他的神迹和复活的，但是他否认神迹和复活能够证明相信基督的神是合理的。下面是要讲莱辛和自然神论的不同。自然神论比起莱辛对传统神学的观点就更加的负面，他们完全拒绝相信神迹的。莱辛的立场呢比较微妙，他反对的论据是知识论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不可以从神迹推论出一个神学命题，这个是一个知识论的论点。但是其实莱辛和自然神论者的立场没有什么不同，他们的共同立场就是历史的事件不能证明基督的本性和救恩的本性。在一个重要的层面上，莱辛比自然神论就更上一层楼了。自然神论呢，认为问题是特殊启示的权威。莱辛说问题是特殊启示的一种，就是历史事件，历史事件的权威性和他们的意义。莱辛的影响从这个时候开始呢， history 历史这个概念，历史这个议题就被思想家注意了。下面是基督徒的回应，历史对基督徒信仰的重要性。基督徒一贯的立场是信仰是植根于历史的，在这点上基督教和所有其他的宗教都不一样。其他的宗教认为呢，实质他们宗教的实质不在历史性的宣称，重要的真理是一般性真理，并不依赖历史的时间的。基督教不一样，基督教基本上是一个发生在 一些地方某一些历史时刻的故事。我们可以怀疑佛祖的事件依然是好的佛教徒，但是我们不可以怀疑耶稣的复活同时是好的基督徒的吧。哥林多前书15章14节，我们的得救在于上帝在历史中的作为的，这个是正统基督教的信仰。但是对莱辛来说，信心是不可以建基于历史事件。莱辛怎么看圣经事件的证据？这些证据并不存在。那么莱辛考虑过一些反对的论点的，可能这些事件的证据来自受圣灵默示的作者呢？莱辛的回答，这个宣称也必须浮在历史的相对性之上，可靠的证据并不存在。他说在历史和信心之间有着一条丑陋的鸿沟 ,an ugly broad ditch, 丑陋的广大的鸿沟，我是跨不过去的。历史，下面是自然神论拒绝相信圣经和莱辛拒绝相信圣经的比较。自然神论者认为唯有自然启示是可信的，他们拒绝相信圣经。莱辛比较针对性，他拒绝接受任何建基于历史事件的信仰基础。当然 两者都拒绝历史上的纯正的福音。莱辛的丑陋鸿沟的影响。莱辛之后的神学家会讨论他的鸿沟，试图做回应的。正统的神学家认为没有问题，我们的信仰是建立在历史上，但是不是建立在自主的历史分析上。上帝在圣经中已经向我们说话，我们证实圣经不是透过自主的历史分析，而是透过圣经为自己所做的自我的见证，这个自证是有圣灵光照的。但是对自由派的神学家，莱辛的论据就没有办法回答了，他们手忙脚乱地去寻找信心的根据，就是除了历史以外去找其他 的根据。康德找到的是道德，施莱马赫找到的是感觉，黎切尔是价值判断，巴特是一个超历史的 Geschichte， 一种超越时间空间的历史，这些都容后讨论。在这里呢，我们就在启蒙运动神学这章上面我们就告一段落，下面我们会讨论康德了。